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星期二的早晨啊，那4月23号在复活节的星期二过后的星期二
是，所以刘芳老师复活了啊。
啊，对啊，心情是非常愉快的哈。
是，刘芳老师早上好。
哎，文慧老师早上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亲爱的主内家人，大家早上好。
嗯，是的哈。那不过呢，我们说到哈，这个短短的几天也发生了很多让我们要关注的事情啊。
是，那我们知道呢，星期五呢，上个星期五是受难节，星期天呢是复活节，
是
香港这边呢是连续呢从星期五一直放假到昨天，那所以刘芳老师呢才有这个时间机会回老家探亲啊，那这是一个欢喜快乐的时间，对全球的基督徒来说，
是
天主教徒或者是东正教都是一样的啊，
是，
但是很不幸的就是我们知道这几天我们其实都在关注啊，一直在看新闻，那么啊，大概昨天呢啊，有一些确定的新闻出来了。那我们知道，就是应该是4月21号复活节那一天啊。那么在斯里兰卡，它被形容为呢，就是南边的一颗眼泪，印度洋上的一颗眼泪。
是，
那它现在呢，终于是流出了它伤痛的眼泪，因为那天呢，在斯里兰卡连续有8起的爆炸。那么在教堂里，在旅馆里，所以很多的旅客呢都遭难了啊。那现在一些比较确定的数字已经出来，就是呢，看看
是在如果说是从到昨天啊晚上为止呢，就统计出现在爆炸已经引致了290人的死亡哈，500多人受伤。那么我们中国的游客哈以及其他的人员呢，1人是确定死亡，那么由于5人伤，然后5人失联。
对，那我们希望呢，这个失联的5个人能够尽快的找到啊。我们也看到消息，好像这个丹麦首富，他的孩子啊。他总共有4个孩子，3个就在这一次的爆炸当中
去
世了，
对，
那对一个家庭来讲真的是很伤痛，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失去家人失去家园的这些斯里兰卡的人呢，他们是多么伤痛。还有因为复活节假期的缘故，西方是很多在放复活节假期的，
是的，
所以有一些的人就像丹麦首富一样啊，全家到斯里兰卡去度假，
是，
那么所以呢受伤的不仅是当地的斯里兰卡人，而且呢有很多是游客，那我们呢真的要不断的来关注这件事情。另外呢，4月22号，我不是太确定，但是我看到网上应该是啊，就是昨天呢是世界地球日。
哎，是的，是的，有没有参加地球一小时的活动呢？
对呀，大家有没有参加？我之前呢是立定心愿要参加的，但是昨天呢忘记了啊。可是我们看到在地球日呢，就发现了在中国呢有2个很不一样的新闻啊。
哎，是的，
那就是呢现在是春天吧，甚至已经是夏初了啊。结果呢，昨天在厦门，福建的厦门呐。这个海滨城市竟然下起了冰雹。
哎，这个冰雹呢这个非常大啊，这个在这样的时候已经很热的时候竟然下冰雹，而且呢一共发生了102次的闪电这样的一个活动哈。
啊，就是，
那就看到这个天气状况是非常不稳定的。
对，下午5点到晚上8点啊下冰雹，对不对啊？是，那你可以想想102次的闪电啊，所以呢在路上走真的要很小心啊，我们纪念，因为你真的会觉得这个时候下冰雹什么情况呢？还有我们记得应该就是在4月 初或者三月底，北京竟然下起了大雪，这个天气是很反常的。另外我们也看到了，在昨天晚上的6:37，山西太原市古交市呢有地震。那应该呢目前来看就是
不是很高级，2.9级啊，震源20千米。那么呢也知道，如果当时当地呢如果有震感呢，大家也要注意哈，那尽快的从房屋里面撤离出来。
是，
那么说到这几天哈，很多的事情在发生，那么我们也特别的简短的为这些事情来一起祷告。
好的，
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个节日的途中，在斯里兰卡发生这样的一个巨大的悲剧，让我们真的心中都非常的不舒服，非常的难受。主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震惊在这样的一个消息当中的时候，更想到在当地有多少人沉浸在伤痛之中，
是
他们的家人沉浸在一种无法理解的状态中。主啊，你亲自的安慰这些家庭，
是
主啊，你亲自的安慰这个地方，让这个地方真的是得到你的医治。
是
主啊，你的爱在这样的时候流入到每一个受伤的人心中，
是
让他们的心里面因为依靠你而有说不出来的平安。
是的，
主啊，你自己真的是掌管万物的，主啊，你特别的保护斯里兰卡这里的当地的云人，还有他们的游客。直到现在，中国的游客中也还有几个人失联。
主啊，
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我们同胞也在挂念这样的事情。主，特别的，真的把这些事情都交在你的手上。
是的，
我们也看到还有厦门的冰雹，还有太原的地震，好像每一天都有一些小的灾害在各地在发生。我们心里面可能也会有一些担忧和焦虑，但是主啊，我们知道只要仰望你，在你的里面，我们就必得平安。
是，
主啊，求你将这样的平安赐给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每一天因为仰望你，就有新的这样的平安在我们心中，就有新的生命。因着你的复活，我们每一天都有盼望。
是的，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每日天凉，每日天凉。
靠主加力，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腓立比书4:13。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我们是软弱的，没有能力的，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人的力量不但有限，也很不可靠，到使用的时候就会表现出来，而时间一久就更无法维持了。在属灵的事上更是如此，到了一个时候，人的力量一点儿都使不出来，用不上了，几乎就是软弱如水，无法站住，更不能做什么了。这种情况很可怕，尤其是在战场上，如果疲乏软弱了，就非常危险。犯罪、灰心、胆怯、任意奔跑，都是失去力量的原因。但另一方面，我们当走的路甚远，而且艰难，若不靠神所赐的力量，是不能完成的。彼得曾经倚靠自己的力量失败了，保罗深知自己的软弱，所以倚靠主加给他力量。特别是我们心灵的软弱，更需要主借着他的灵来刚强。当我们感觉到软弱无力的时候，就要到神的面前来祈求等候，好重新得力。当我们感到自己还有力量的时候，这乃是主的能力维持了我们，绝不能够自恃而离开主，而是要时常倚靠他的大能大力来做刚强的人，得以在各样的事上力上加力。我们可以靠神加给我们力量去做一切的事情。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谢谢崇恩老师带领我们来灵修，那加给我力量的让我凡事都能做。在这里的凡事呢，我们曾经解释过啊，不是每一件事情，不是呢明知呢山有虎我们偏向虎山行，而是靠着神呢我们能够坦然的面对每一个挑战，因为我们知道主的恩典是够用的。
哎，是的，那尤其是在我们面对一些哇很震惊我们的消息的时候啊，我们要正是更是要靠着主呢能够得到心里面这样的平安呢、啊、
对，真正的平安是来自于呢心中有耶稣的同在啊。那么节目前头我们报道了斯里兰卡的爆炸啊，那我们继续的关注。那另外呢我们在想呢，有一些的风暴来自于天灾，但有一些的风暴来自于呢人祸，
是，
而人祸呢可以小到呢家里的风暴，这个家里的风暴呢是更让人呢受不了的哈，因为每一天你都要回家嘛，
是
的。如果家里有风暴的话，你想想看，这个家本是爱之窝，现在变成了你的什么呢？
就是
你的灾难中心，对不对？
是是，
但是你又不能逃，你又不能离家出走，
嗯、
像文慧小时候一样啊，那终究还是要回家的嘛。
嗯、
昨天呢，和万峰老师就分享了有一个新的名词叫“睡眠离婚”。
哎，
那当然不是真的离婚，
哎、
而是指呢，在睡觉的时候呢。就分房分床了啊、
嗯、
那为的是让大家有更好的睡眠、
哎、
那今天我们来谈谈的家里头也可以说是茶壶里的风暴吧、
哎、
那其实我不想讲茶壶，因为茶壶你就觉得好像、嗯、小事一桩，但实际上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是很大的事，而且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哎、那就是说到家暴的问题啊。那尤其是呢大家知道在家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中呢，很多当事者或者受害者啊，好像很难离开那个家暴的境况，或者说很难离开这个家，那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哈。那我们今天呢就大概来说一说啊，原来呢在湖南啊，男性也纳入了家暴的保护对象。
哎，遭遇家暴的时候，男性呢现在、啊、丈夫可以去找妇联。
哎，
但是我觉得挺尴尬，因为妇联，
是
这个名称
名字放在这儿，
对啊，能不能什么呢？家联。
对，目前还没有哈。但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可以解决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呢，
是
也是需要的哈。
对，
那所以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呢就发布了数据显示，原来 22.9% 的女性和 19.9% 的男性呢曾经，
也就是说 23% 20% 对吧
对 23% 的女性和 20% 的男性呢曾经遭受过家暴啊，就是意味着我国每五个人中呢就有一个遭受过家暴，这比例也是很高的、啊、
对，我在想这是指就是一般性的吗，还是指婚姻当中呢？因为如果一般性的我就觉得挺恐怖的了、
嗯、
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遭受过家暴、
啊、
那应该是指婚姻当中，
是
啊，就是五个人结婚的人当中五个人就有一个人遭受过家暴、
嗯啊、那也挺恐怖的、啊、
对，很恐怖。
而且呢实际上原来男性的这个比率也没有比女性多很多，少
很
多,、
啊、少
很
多，
就是 20% 和 23%， 你看也差不多哈。
我们以为这个通常家暴呢就是男性是施暴者、
哎、
然后呢女性呢妻子是那个被虐者被暴者、嗯、但实际上你看这个统计啊，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可以去想想、
嗯、
这个女性也是挺厉害的。
嗯，所以呢有时候家暴呢是以爱的名义哈、啊，就合理化他们这样的一些暴力的行为啊，
对，
那有时候呢不只是说这个身体上的暴力哈，还有一些语言上的暴力，
冷暴力，
冷暴力哈、嗯、那这个家暴的本质啊就是并不是哈这个表面上说的暴力啊，而是一种控制，就是每一个方面都要去控制对方，
对、
啊、
他就是要透过这个暴力
嗯
让你害怕、嗯、
是、
啊、达到一种就是控制你啊，不让你走啊，不让你反抗啊，
对，
或者是要你听话等等。
嗯，
那其实家暴是一种犯罪，
是
那阻止犯罪需要呢不再容忍、
嗯、
原谅或者忽视，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容忍嘛、
嗯、
然后他一说后悔了你就原谅嘛、
嗯、
然后呢忽视嘛，哎，这个
忽视可能是从其他周围的你其他的家人啊比较亲近的人啊，可能人家也觉得啊这个很正常啊，
对呀、
啊，谁家没一点事儿啊，
床头打床尾和，
是，但是我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啊、
对，因为家暴通常是一而再再
而
三，会不断的重犯的。
是的，而且呢家暴呢确实从一个家庭内部哈，比如说受害者他自己是很难去脱离这种控制的状况的、
嗯、
还有很多很多的原因，
对，
所以从如果周围的人有可以帮助他们可以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那是应该去帮助他们的，
对，找妇联哈、
嗯、
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呢就是因为这种容忍啊忽视呢就造成了很多的悲剧啊。
是，
网友怎么看呢，他说家暴本来就不该分男女，只分受害者和施暴者，
是
夫妻双方都应该受到法律对身心两方面的合法保护。
嗯，
那当然呢也有网友就说冷暴力也算家暴、
嗯、
我知道在有一些地方已经开始立法就是冷暴力也算是家暴、
嗯、
但是怎么样去界定
这个
衡量这个
冷暴力的程度，
这是一个比较困难的、啊、
是
还在商榷当中。
嗯，
那还有网友怎么说呢，
哎，不管程度怎么样家暴这种行为就不应该出现，就像是你认为偷小钱就不是小偷了吗，非要
还是小偷啊，
对，还是小偷啊，就是不能说他偷大偷小的问题啊、
嗯、
所以呢家暴不单单是从这个力量出发啊，因为很多女性愤怒起来也会动刀、
哦、他是忍无可忍
啊，就是说到就是说不是说是从单方面或谁的力量比较强、
嗯、
或这样的方式来界定，
对、
啊，
还有呢网友说呢中国的法律和执法人员常常把家庭内部的犯罪排除在法律之外、
嗯、
认为是家务事，这与中国传统思想有关，是不尊重法律的表现，而这呢也就成就了一些人无视法律的行为、
嗯、
对，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算了吧，为什么，因为你好像把家务事拿出去讲觉得很没面子、
嗯、
中国说嘛家丑不可外扬，
对，
有的时候是你去报了但是你发现哎，这个执法人员觉得这是家务事，
哎
呀
你们调解一下就好了，
家和万事兴，
对，
所以呢就造成了这一些家暴呢为什么会有那种容忍或者压忍，
嗯嗯，是的，这个是一个各方面的一个原因造成的哈、
嗯、
所以希望呢我们慢慢的在各个地方都能够再推行更细致的一些对于家暴的一个保护，
对
啊，这样的法律、嗯、
至少呢我们觉得是一个进步，在湖南男性已经被纳入了家暴的范围，
哎，
所以呢这也代表大家慢慢的在 关注当中也觉醒了。我们求神呢，真的是帮助，因为我们发现在家庭里头，只有爱才能够呢复合愈合很多的伤口。
嗯，
但是明显的中国的很多家庭缺乏爱，因为他们不认识神。
爱是红毯那端，你牵着我的手，温柔坚定地说，要做一辈子的伴侣，牵手共度一生。
经历了岁月的见证，经历了泪水艰难，很久的忍耐与等候，盼望中携手向前。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哥林多前书13:4。
献上今天，祝福你的生命充满神的爱，爱你的配偶，给他幸福。
共享属天的祝福。
快乐主羊现在在线上了，小主羊你好。
叶芳老师早上好。
哎，
罗佩老师早上好。
是是、嗯、
来，快乐主羊来让您背金句。
罗马书1:16-17，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阿门。
阿门。
是哇，
是我听你的声音，我真的是觉得，真的好美。
是的，听着这就让人觉得很舒畅哈。
对，
那也很听话哈。因为呢，文慧老师前两天在讲解经文的时候说，哎，可以的话呢，我们把16:17一起背了。
快乐主羊，我想问你，
我想你们，我老是感觉很想你们，很爱你们。真的好爱你们。
哎呀、嗯、我们也有同样的感受。
怎么办呢、嗯、你再讲下去我们都要哭了。
哎呀，
是被你暖哭了。
是是 是,
是
暖哭了啊。
那是因为爱流离，怎会不经意就叹息，有种不完整的心情，爱你爱丢离。
每周五早上7:30-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爱呢真的是灵丹妙药啊、
嗯、
在人际关系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啊，那特别呢每个星期五呢，我们接到听众朋友弟兄姊妹的热线电话，我们的心都暖乎乎的啊、
嗯、
那现在呢正在为大家播出的是一个我觉得充满爱的节目。
嗯、
啊、因为至少有刘芳文慧在这里，前头呢导播是由我们工程部的同事、
嗯、
小林师傅，我们呢真的是精心准备呢，小心的准备我们的节目内容来和大家分享啊。
嗯，
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预备的一个专栏。
哎，铁证待判。
嗯，那昨天呢我们就探讨了耶稣基督，虽然已经过了受难节复活节、
哎、是，
但是我们还要继续来探讨、
嗯、
究竟的耶稣基督呢啊，他是怎么样死的啊？
嗯，
昨天我们探讨是以怎么样的罪名，合理吗？
嗯，
啊，这样的一个罪名被钉十字架。那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一个主题，就是耶稣的神性。
保罗说：“
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
让我们走入历史看证据，
回归圣经，说真理，
铁证待判。
耶稣是神。又再次到了铁证待判这个专栏的时间，在这里呢有
刘芳
还有文慧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今天的主题是耶稣是神。
是的，那么古往今来啊，关于耶稣到底是谁这个问题是获得了很多不同的答案的。
对，
先不说啊大家究竟有什么样的看法和答案，但是都不能逃避或者否认一个事实，那就是耶稣他确确实实在历史中是真实的活过的。那么在他的存在以及生命呢，也是永久的彻底的改变了人类的历史。
好，那么究竟呢耶稣的影响力有多深远呢？他又是如何改变人类的历史呢？在西方，如果耶稣从没出生会怎么样呢？这是一本畅销书，那么这本畅销书的作者呢，就是甘尼迪还有纽科比，他们就尝试呢在这本书里头呢回答这个问题，如果耶稣从没出生会怎么样呢？诶，他们提出了教会呢是耶稣在世界上的代表，如果没有耶稣，那么就没有教会的产生和存在。而回顾人类历史的进程，就会发现有许多文明发展呢是在教会的影响之下产生的。
哎，那这些文明呢就包括在中古世纪兴办了医院，那么同时开办了大学，其实现今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大学都是因为基督徒为了完成基督教的使命而成立的。因为基督徒秉承耶稣的榜样和教训，所以呢，提倡教育普及，让人人都可以追求真理，认识真神。
哎，文慧记得呢，刘芳老师的大学，
哎，就是有一个基督教背景的一个学校哈，包括跟万峰老师啊、秦贤老师啊都是校友啊。
对，那还有呢，耶稣看重每一个人，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凡夫俗子。所以呢，教会提倡人人生而平等，人人都应该享有自由，社会应该民主，这呢才有现代的民主文化。
哎，
也因此呢，教会极力的反对奴隶制，还有呢关注弱势群体，注重救济以及慈惠的行动。所以呢，现在世界各地都有基督教的慈善机构，并且是以圣经的真理为这个社会公益呢订立了更高的标准。
哎，另外一方面呢，因为基督徒努力的传福音啊，所以呢借着宣教士就把文化带进了许多还未开化的原始部落当中啊，甚至为了翻译圣经就协助许多的民族制定了自己语言的文字。而观看世界艺术文化的发展呢，更会发现许多的珍宝级的艺术巨作，不论是音乐、绘画或者文学作品，都是因着基督教而产生的。那么这些都是人类文明的宝贵的资产。
那当然呢，耶稣或者是基督教最直接的影响呢，是真实的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带给人彻底的改变和更新。所以呢，如果把耶稣对人类的影响从历史中抽掉，那么我们将会发现啊，不仅是西方文明，甚至是全世界的文明都将成为一个空架子，所剩无几。
那么既然我们都认识到耶稣对人类的影响，这是我们不可否认的事实。
对，
而实际上你和我啊，现在生活在这个影响当中，那么我们就要想一想啊，究竟这位耶稣到底是谁呢？那耶稣又是怎么样看待他自己？耶稣又希望我们怎么样看待他呢？
在第一世纪啊，耶稣活在世上的时候呢，人们对耶稣的身份议论纷纷。那耶稣呢，就曾经呢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呢？”那么其中一位门徒彼得呢，他就马上回答：“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我们承认彼得的答案呢，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的，但无论如何呢，没有一个人能够回避耶稣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始终要思想， 究竟耶稣是谁。
是的，那么在上一回的铁证待判这个栏目中啊，我们就了解了耶稣当年被判死刑，受到十字架的酷刑，并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恶行，而是因为他宣告自己就是神。
嗯，
所以啊，耶稣是因着他自己的身份而死的。那么如果耶稣不是像他自己所宣告的他是神，是人类的救主，那么耶稣啊，就是史上以来演技最棒的演员，或者呢，更是史上以来最笨的一个笨蛋了，因为呢，他竟然为了自己的这个谎言去死了。
对，那如果我们不相信耶稣的宣告，不接受他就是神，或许呢，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啦，究竟耶稣为什么要说一个世纪大谎言，更因此丢掉自己的性命呢？有人说耶稣可能是一个宗教狂热分子，满怀宗教的激情，所以呢，他可能真的以为他自己真的就是神
啊。
也就是说呢，耶稣并不是故意说谎，他并不知道自己的宣告是假的，是错的，他满心相信他真的是神，活在他自己的激情里。
哦，所以这种说法哈，就是指耶稣是被迷惑了的人，他是被自己所骗了，他可能精神上是有些问题，有些妄想症了哈，是一个疯子。但是耶稣真的是这样的吗？
关于这个问题呢，著名的基督徒哲学家呢，齐富里，他有这样的见解啊。要量度一个人是不是精神错乱，就得看看他相信自己是什么，和他真正是什么之间呢，是否出现了严重的差距。那齐富里呢，举了这样的例子。那他接着说啊，如果我相信自己是美国最伟大的哲学家，我只能算是个自大狂。如果我相信自己是拿破仑，那我可能患了精神病。如果我相信自己是一只蝴蝶，我就肯定是疯了。但耶稣绝对不是自大狂，不是精神病，更没有疯了。因为福音书里头所显示的耶稣是那么样的聪慧机灵，通晓人情世故和信任，除了极其硬心和有强烈偏见的人，所有人都无法不受耶稣的吸引。把耶稣和骗子疯子相比，耶稣显然具备了三种特质，是这些人所缺少的。
那么这三种特质是什么呢？第一，就是耶稣具备了实际的人生的智慧，他能够洞察人心。那么第二种特质呢，就是耶稣对人有极深的爱和怜悯，能够吸引人去亲近他。人与他相处的时候啊，就有自然轻松的感觉。那么他有赦罪的权柄，更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那第三种特质就是耶稣的言行啊，常让人感到稀奇和意外，觉得他充满了创意。但是啊，他所做的、所行的这些啊，都是放在哪里都是对的哈，都是一个准则，任何时代都可以运用。
所以呢，最后齐富里呢就总结了，这三种特质绝对不是一个自大狂或精神病患者，更不是一个疯子能够拥有的、能够做到的。也就是说，耶稣绝对不是一个人格或精神有问题的人。约翰福音十章九节，耶稣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让我们更多认识主耶稣，更深的爱慕主耶稣，更紧紧跟随主耶稣。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既然呢，我们肯定耶稣呢不是个疯子，他是个意志清醒的人，他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在做些什么。那么我们就要问了，他为何要说谎宣告自己是神呢？那换句话说，耶稣故意作假了，他是千古大骗子了， 因为他的谎话害惨了自古以来多少寻找真理进而相信他的人呢？
嗯，那包括你和我哈，说明我们都挺傻的。那应该不是这样的哈。
那这样说来，耶稣居心不良，他是有史以来最可怕的神棍。
但是如果这样说的话，那也是说不通的。那因为呢，他并没有靠他所说的这些所谓的谎话哈赚到任何一分钱，甚至是因为他的谎话害自己丢了命啊，那这挺矛盾的呀。
对，说的也是啊。所以想一想啊，如果耶稣是一个居心不良的骗子，那么他为什么能够说出世界上最发人深省的教训呢？他又为什么能够提出最影响深远的道德典范呢？难道一个天下大骗子真的可以像耶稣一样传讲如此无私的道德真理，并且活出如此美好的道德典范呢？这个可能性好
现在
太匪夷所思，
匪夷所思，
对，被否决了。
那么关于这一点啊，有一些非常反对基督教的哲学家，比如说是米尔啊，他就有这样的看法，他就说道：耶稣的言行显而易见是创新的，在见解上极有深度，我们必然不得不承认，耶稣在我们所认识的杰出人才中，确实是相当出类拔萃的人物。耶稣具有超群的天才，又是空前最棒的、最伟大的道德改革家和殉道者，选择相信耶稣作为信仰的对象是个不错的选择。就算不信耶稣，也不得不佩服耶稣的言行。
好，我们真心谢谢米尔这位反对基督教的哲学家，秉着良心和客观的态度替耶稣呢说了一番公道话。那么既然呢耶稣不是大骗子，也不是疯子，也不是神棍，好了，那我们真的就要面对为什么他会宣告自己就是神呢？想一想，有没有可能啊，也就是唯一的可能性，就是耶稣真的是神，就如同他所宣告的一样呢？
是的，我们在排除了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可能性之后呢，也发现唯一的可能就是耶稣他就是真神。那么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耶稣真的是神，我们要怎样面对这个事实呢？
你张开双手为我死在十字架，你的宝血为我流，我曾在最终不明白这恩典，你却代替我死在十架。你给了生命，为我死在十架，你手边伤我的意，我曾在最终不明白这恩典，你却代替我承受刑罚。因着十字架我的自由，因着十字架我的生命，因着十字架我终醉的赦免。因着十字架我的自由，因着十字架我的生命，主你是最好朋友。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背起十架跟随我，卸下你重担，从此我必与你同行到底。 着十架我的自由，因着十架我的生命，因着十架我重罪的赦免，因着十架我的自由，因着十架我的生命，主你是最好朋友。 By the cross now I come, By the cross now I live, By the cross now I am forgiven, By the cross now I come, By the cross now I live, By your love I have a friend.
希伯来书十三章五节，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山不能，海不能，不能隔绝神的爱，风不能，雨不能，不能隔绝神的爱，都不能。
你在那里，爱你的神也在那里，我们的心也纪念着你。线上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每早晨和你开始充满感恩的一天。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五十二篇五到九节，
神也要毁灭你，直到永远。他要抓住你，从帐篷中拉你出来，从活人之地将你拔除。义人要看见而惧怕，并要笑他。看哪，这就是那不以神为保障的人，他只倚靠丰富的财物，在邪恶上坚立自己。至于我，就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我永永远远倚靠神的慈爱。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因为你做了这事。我也要在你圣民面前仰望你的名，这名本为美好。
义人比如神殿中的青橄榄树，自是永立之人正在洋洋自得之时，诗人却看到了他人生的结局，就如同在看似健康的身体表层之下，却是有着另一番病毒肆虐的景象一样。而这景象，唯有在真理与信心的透视之下，才能看得清楚。诗人看到神审判之手将要伸向恶人，他们所依靠的一切，在神的审判之下，都变得那般脆弱不堪。纵然将自己全然隐藏在惊人的财富与武力之下，但是仍然抵挡不住神的手将他抓住。当神审判之手伸出，那人以为保障的坚固之所，却如同火烧过的麦秸一般随风消散。神轻易将他从其保障中拉出来，又将他从活人之地完全拔出。诗人已经看明，这是那些不以神为保障却依靠钱财之人所当得的报应。至于义人的结局却是全然不同， 在永活真神慈爱的环绕之下，一人却如同翠绿的青橄榄树，被神栽在他的殿中，永远沐浴在神的荣光里。当微风吹散世间的尘土，唯有神的名必被高举，被尊崇，直到永永远远。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要仰望你的慈爱，思念你的信实，我们要投靠在你翅膀之下，直到永远。因为唯有你才是我们永远的保障，纵然天地都废去，你的话却仍然坚立，你的应许也永不废除。当世人为着金钱追逐忙碌之时，我们却要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当世人在钱财势力的虚妄中自以为稳妥的时候，我们却知道唯有你永不改变。愿你的圣灵常常感动我们，以真理坚固我们的信心，更新我们的思想意念，在物质上使我们能够以我们所有的为满足，在灵性上让我们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乃是帮助我们朝着你所赐的标杆竭力奔跑，直到有一天我们能够存着无愧的良心来到基督的台前，我们必得你所要赐给我们的公义冠冕。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诗篇五十篇二十三节，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节目进行到这呢，已经到了早上的8:18，大家收听的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
嗯，
谢谢清新师母和我们一起呢有诗篇导读。那么我们两位在这里要和大家一起来背京剧了。
哎，是，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那么这一周的京剧呢，可能有些人是挺熟悉的啊。
嗯，
前半段很熟悉，后半段不熟悉。
嗯，
就是
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着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
好了，那这节经文呢，其实呢很值得我们来背的啊。
嗯，
那我说熟悉呢，是我们对凡以感谢
献上
为
祭
的啊，
对，嗯，
这个可能大家呢都挺熟悉的，因为在诗篇当中呢常常会读到啊。
嗯，
但是后面呢，哎，就不一定那么熟悉了啊。
嗯，
没关系，今年我们就一起来认识诗篇。
哎。
好了，这个第一句话啊，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
嗯，
诶，这里呢有一个重点啦，那神说呢，你要荣耀我。
嗯，
怎么荣耀呢？
嗯，就是以感谢献上为祭。
对了啊，就是呢让感谢成为我们的祭物。
嗯，
然后呢献上给耶和华。
嗯，
好了，在这里呢讲到献上为祭啊，讲到这个献祭的观念，那其实是跟 整个诗篇五十篇有关系的啊。
嗯，
我们可以看呢，这个诗篇呢五十篇，如果现在你手边有圣经的话，您可以翻开来看啊。诗篇五十篇呢，第一节到第七节，不到第六节呢，啊，这个主要就是作者呢在讲这个啊，神创造这个宇宙，
嗯，
神是非常威严可怕的，
哎，
但是这样的一个威严可怕、公义的神，却是呢亲近我们，
嗯，
所以到了第七节呢，哎，诗人就说：“我的民啊，你们当听我的话，
嗯，
以色列啊，我要劝诫你，我是神，是你的神，
嗯，
从这个创造天地的神、宇宙的神呢，就一下子好像缩影，
嗯，
缩到了。”以色列这个民族，
是的，
然后说我是你的神，嗯，接着呢你看到第八节就讲到祭物了，
嗯
啊，所以呢其实呢我们被这个啊二十三节翻译感谢献上为祭的讲到祭物呢是有背景的，
嗯，
因为对以色列人来讲呢，他们就觉得哇，我只要献祭就行了，我按照旧约的啊，
这个规定，
对了，
啊，
旧约譬如说出埃及记二十四章第五节讲到呢，就是
西乃山之约说用献上公牛和洒血哈，
对，
来确认这个献祭。
对，利未记三章一节说什么呢？
哎，人 献供物为平安祭啊，若是从牛群中献，那无论是公的是母的，必用没有残疾的献在耶和华面前。
对，所以呢，我只要按照这个律法所说的献祭。那就行了，我已经呢做到了我神要我做的哈，
嗯，
我因为呢在旧约观念当中呢，献祭是一个神的选民，
嗯，
神的百姓务必要做的事情，
嗯，
也是他们在信仰当中对神的一个回应，
嗯，
啊，所以呢献祭，那我们知道呢原来有这么多的规矩啊，
嗯，
但是我们看到呢在诗篇五十篇里头呢第七节呢一直到第十四节，诶，诗人讲得很清楚啊，他透过呢啊这个诗歌，神透过他啊来表明了这个神的心意啊。第八节，我并不因你的祭物责备你啊，你的燔祭常在我
面
前，
嗯，
面前，意思就是说，好啦，就算你献祭呢献得不怎么样，我也不会责备你。其实祭物怎么样呢，
哎，
不是我的重点，
最重点的，
对，
啊，
譬如说十二节，那我若是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
都
是
我
的、
嗯，
我岂吃公牛的肉呢？我岂喝山羊的血呢？
哎，所以祭的东西不是重点啊。
对，所以真正重点是什么？
感谢嘛。
献祭的这个人，
啊，
他的心态怎么样呢，
嗯？
因为我们在怎么样献祭都比不上新约的祭物，
是
谁呢？
哎，是的，就
是，耶稣基督，
嗯，
对不对？耶稣基督哈，啊，他是呢代替我们的祭。然后献给神的，
嗯，
所以呢诗人在这里说的就是，我们再怎么样献祭，你献的祭呢其实那些祭物都是真的是广东话叫啊，麻麻的，
都是不太好的，不可能达到这个好的很好完全的，
其实都是一些琐碎的，
哎哎，
神不是看重那些祭物，神也不需要用那些祭物来吃，
嗯，
神要你的是什么，
你的心啊，
你
的感
谢
、嗯，
所以呢第十四节他再次的重复什么，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
嗯，
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好了，你看到这句话说了，哦，然后到了二十三节又重复了我们背的经文，
嗯，
以感谢献上为祭便是荣耀我，
嗯，
所以呢在这里呢诗人说的感谢呢，为什么我们能够感谢，为什么以色列人要感谢，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你看到这个宇宙，你看到这个世界，你知道是神创造的，
哎，
这位创造的神他不单是创造这个宇宙，他更保护你，
哎，看顾保守，
对，
嗯，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位呢创造宇宙的神不但保护你，在你患难的时候呢他更怎么样，帮助你，所以你看到第十五节，
嗯，
并要在患难之日，
嗯，
求告我。所以呢，诗人在这里讲的就是呢，你看到这个世界，你看到你自己在患难时候，你就要感谢神。当你有一颗感谢神的心的时候呢，你就是归荣耀于神。
是，那感谢神也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哈，
嗯，
证明神的主权，证明神啊天天与我们同在这样的一个荣耀，啊，
对，所以呢神看重人心， 很希望呢，我们真的在献祭的时候呢，是真的存着一个我将主权还给神，神啊，感谢你，因为呢，你创造天，创造地，你也创造了我，所以我的生命都在你的手中，这才是真正的一个感谢，也才是真正的能够荣耀神的一个态度。
是的。那么今天的问题呢，就是说，按着诗人的说法，神是喜悦怎么样的祭呢？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荣耀神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我们要特别为辽宁省的朝阳市来祷告，因为呢冬春降雨少，当地已经非常干旱，那么但是大片的田野现在又大火灾啊，所以春播没有办法进行，那也求主来帮助当地的村民。
好，我们一起来纪念。亲爱的阿爸天父，当我们今天进入诗篇50篇23节的经文当中，你希望我们献上感谢为祭，但是当我们看回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挑战时，我们的心在困苦当中，实在没有办法发出感谢。主啊，你就要让我们抬头定睛在你，看见你创造天创造地。在我们有患难的时候，你要我们求告你，所以在这个时刻我们全心的来求告你，特别纪念辽宁省朝阳市那个地方的我们的同胞。其实我相信不仅朝阳市，我相信现在在东北、北方、西北有很多地方都是因为冬天干旱，到了春天应该要有春雨滋润的时候，春雨却非常的稀少，以至于没有办法春耕春播。主啊，这就会影响整年的收成，影响农民同胞的生活。我们恳求你创造天地的主啊，你掌管宇宙万物，求你降下春雨滋润大地，求你降下甘霖，按着农田所需要的降下雨量。我们不希望因此有暴雨成灾，我们希望的就是能够有适量的雨水滋润大地，以至于我们的农民同胞能够适切适时的来耕种，以至于今年能够有好的收成，生活有着落。我们恳求你怜悯我们农民同胞的需要，我们切切的仰望你。你告诉我们患难之日要求告你，所以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求告你，求你怜悯我们，怜悯大地。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是的哈，今天呢我们也特别的为各种各样的事情来祷告哈。我们看到呢在北方和南方哈又是两种光景哈。
对。
说到南方又大暴雨啊，又下冰雹，但是在北方的地方却又干旱。
对，想到昨天呢是世界地球日哈。
是。
真的我们要求神怜悯哈。我们因为没有好好的管理，让这个地球生病了。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认罪哈，那也来到神的面前求他呢赦罪怜悯。那么降下呢春雨来滋润，那停止暴雨。另外呢我看到大树啊在同行频道的第五空间呢说今天是世界阅读日。
哎，是的，读书日。哎，就说到呢我们就鼓励大家一起来背京剧啊，那一边读啊，然后呢也学着来背。
是，如果要看呢更详细的这个解经讲义资料呢，您可以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头的小程序，
哎，
有今天的文稿。
嗯，
谢谢大家的陪伴收听，愿神祝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二。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珍惜